星期我们看到，约瑟呢，他吩咐下人嘛，都要离开他，然后呢，就与兄弟们相认了。那这个时候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将来呢，主如果与我们相认时呢，只认识我们呐、啊，不认识世上任何一人呐、啊。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哈、啊，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也不去接受他。那约瑟呢？那个时候呢，情不自禁就放声大哭。他爱弟兄呢到极点了、啊，约束不了自己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离开家，受尽了痛苦了，语言上不能表达了，用眼泪来表达。约瑟对兄弟们呢说：“我是约瑟啊，你们是我兄弟。”啊，那他没有说，他看到兄弟的时候，他没有说：“哎，我就是埃及的宰相。”他说：“我是约瑟，你们的兄弟啊。”那他也没有说：“我是君王，我是你们兄弟，骨肉之亲啊。”这里呢，就满了谦卑和温柔的话了。那埃及人呢，因为他的哭声嘛，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啊都听见了。这个就是说他的哭声很大声啊，直到他的下人，即使他叫他们退下了，下人跟法老都听见了。那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第一点，就是约瑟的指示了。那在45章第5节，他就这么说，他说：“现在呢，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啊，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哥哥呢，在这里呢说了两次的自忧自恨的话，一个是在42章第21到第22节。另外一个是在44章第16节。那这是人呢、啊、知罪以后啊，良心对自己的控告 啊，他哥哥们。但约瑟呢，在神面前呢，22年的经历啊，已经使他学到了宝贵的功课了，就是呢，在一切环境背后都能看到神做工的手了。因此呢，他的心是柔软的，里面没有仇恨，外面没有责怪啊，眼里呢充满了安慰，所做的一些呢都是为了对付罪了。所以要叫哥哥们呢，里面的黑暗呢不再控告自己了啊，然后不要怪自己，好恢复呢兄弟之间正常的交通啊。哥哥呢，哥哥们呢，把约瑟呢卖到埃及，是出于人的恶意啊，但背后呢却是神美意的安排，为要保存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因为神已经允许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嘛，那这就是让神呢能够完完全全的保存他的那个拣选啊。所以在第45章第6到第8节，他就这么说，他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呢已经2年了。”哇，我们读的时候好像2个星期了，可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2年了啊。还有呢，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了。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我你们存留余众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啊。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那在这第6到第8节里面呢，回顾过去的22年的曲折和经历了，约瑟看到的却不是他们啊，看到的不是 兄弟的恨啊，乃是神啊。我们也应该叫一切叫我们受对付的人啊，事物面前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呢，神超越了人行为的恶、善恶和环境的顺逆了。无论是降卑还是高升，无论是祸还是福，最终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使神呢美善荣耀的旨意得以成就。那如果呢，约瑟呢不先到埃及去，怎能存留这么多的粮食？怎么能够拯救全家人的性命呢？所以呢，约瑟看到这是神呢差遣呢，他先比他兄弟之先才来到这里啊，为要保存他们的生命了。感谢神，这是约瑟的看见了。约瑟在这里呢，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劝他们不要自忧自恨了。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身为一个基督徒，当什么时候看见了神，就会把一切都忘记了，对人的怨恨忘记了，对人怎么对付你，人怎么样对你不好，你也全都忘记了。看见神的时候，一切个人的愿望呢，恩怨呢，你都忘记了，是是非非都不见了。所以没有神的人呢，就充满了恨啊。其实我们就不说外人哦，说自己人，很多人兄弟里面都不和了，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了，有时候为了个人的想法了啊，就觉得说我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想法是错了啊，为了就没有好好的沟通，为了自己的所谓的原则了，就觉得自己是对的，有些时候就觉得说，哎，你怎么都跟你讲，你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因为这是固执了，这太多原则就变成固执嘛，就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有些人也是为了钱啊，就变成了很多问题。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看约瑟呢，要他的兄弟呢，帮他带个信息给父亲了，要让他们回去了，告诉父亲了。那让我们看看这信息里面的四件事了，内容的四件事。那第一个就是信息的主题了，在第九节呢就这么说，他说：“你们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前埃及的主啊，神使我做前埃及的主啊。”我们注意这里。只有一个字，你们看到那个神吗？我放那个只是神哈。那经过22年了，约瑟对他父亲的第一句话是神啊，他不是告诉他兄弟回去告诉爸爸看看，哇，我现在是做成宰相了，做成君王了，他没有炫耀自己，他第一句话就是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我们很多时候说话都很快了，很激动了啊，什么呢？都忘记了神，只记得自己，忘记了感恩了。有些时候，就把自己放在前面，就抢了神的荣耀。那在第45节第13章就这么说，他就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告诉我父亲。”雅各是无可奈何的交出了便雅悯嘛，但神不会让他所拣选的人一直无可奈何地顺服了，一直停留在消极里，因此呢，就用了约瑟来显明他丰富的恩典，让以色列全家能看见神的手啊所做的工。约瑟一切的那个经历，他们兄弟相认的过程，都是为了成全以色列，使雅各的心呢醒来了， 从灰心呢、悲哀呢，转向积极了、刚强。使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呢，在雅各身上呢，继续得到畅通的道路了。我们在神面前呢，成长的经历和雅各也都是一样的。神既然拣选了我们，他就必然呢负责把我们每一个人呢拣选的人呢带到他的积极美善的目的里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已经一直在读约瑟了，而这创世纪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以这个旧约跟新约来比较一下，来仔细的看一下，其实呢，这约瑟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就好像新约里面，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所交托的、委托的那个大使命一样啊，这里呢，约瑟呢要兄弟们回去告诉爸爸说，去告诉爸爸，我还活着，神允许我活着，神让我活得更好，把好消息告诉父亲。那在马可福音呢，耶稣呢也是这样告诉他门徒嘛，他又对他们说啊，你们呢、往普天下去啊，传福音给什么？给万民听啊。耶稣呢，基督耶稣呢，命令我们呢、就像约瑟呢命令他的哥哥兄弟一样啊，要我们呢把这好的信息呢宣布给世人听啊。就像45章的第九节，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神嘛，对不对？所以身为基督徒的人呢，我们要去告诉别人呢、说基督耶稣呢还没有死啊，他还活着啊，被荣耀了，坐在上帝的左右边啊，担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的搀导者和我们的调解人。那再继续看一下，我们看到了这信息的主题呢，也看到信息里呢也有邀请了。对不起，然后信息的邀请，对不对？那在这里呢，父亲呢还在迦南地嘛，这个时候还没收到消息了啊。雅各的心呢一直是停留在消极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了，又面临着可怕的那个饥荒啊，那心里是不好受的。那在44章第29节呢，他曾经说过嘛，他说倘若他遭害了，就是他儿子了啊，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啊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在什么消极中了，根本都不想活了，儿子也没有了，食物 也没有了。那雅各的儿子们呢，不但从埃及返回来了，还获得了约瑟的邀请了。那在第9节里面，他就这么说，他说请你呢下到我这里来了啊，这里呢请下到我这里来是要接受约瑟的邀请啊。那接到约瑟的邀请后呢，雅各的内心的两大问题呢就解决了。如果能受到这个邀请，然后能接受这个邀请，他内心的这两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内心的两个问题什么？他的悲伤啊，将会成为是喜乐；饥荒将会变成了盛宴啊。再次呢，在这里呢，雅各的这个纠正呢，就像我们耶稣所交托给我们的、委托给我们的大使命了。很多人呢，都正在努力的赢得上帝的恩惠啊，然而呢，他们也承担了做自己的罪孽的 那个重担了、啊，所以也在挣扎中了、啊。因此呢，在马太福音呢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呢，就这么说了，他说：“凡劳苦呢，担重担的人呢、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了。”所以只有神的话呢，才让我们有得到安慰啊。没有神的话呢，我们都还是在消极中啦，自暴自怨啊。那看到信息的邀请，我们也看到这信息的紧迫性啦，紧迫性。那在第九节他就继续这么说，说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啊。这个计划是要告诉他父亲，叫兄弟他们去告诉他父亲说，请你赶快下来这里，下来到埃及，不要再单言了哈。那约瑟呢，这里呢的命令呢有两个目的了，其实第一个是对他父亲了，约瑟呢希望父亲呢赶快离开迦南地啊，而前往埃及了，因为如果再继续留在埃及了，他父亲就会延长着他的那个悲伤了，最后呢将一无所有啊。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呢就这么说，他说看啊，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了、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啊，所以要父亲赶快离开这里啊，就是这个时候啊。然后第二个的目的是对他的兄弟了，在第十三节他就这么说，他说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啊，不能延迟了啊，要赶快了，劝父亲下来这里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呢，当耶稣呢对门徒赐下伟大的使命后啊，那耶稣呢，他要在升天之前呢，他就赐下了这个委托了他的那个门徒啊，说你们要去做我的工啊，把这个大使命交给他们啊，那在第十到十一章里面，他就这么说，他就说他们呢就是门徒啊，他们呢定睛呢。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所以呢，当约瑟说不要延迟了，不要单言了，这是为了鼓励雅各了，使他不会耽误了来约瑟的日子，这是为了给他的兄弟们，以便他们不会延迟将约瑟的信息传达给父亲啊。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个解释，在我们看到的这一节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里面，他说这一句话是因为呢，当耶稣交托了他们事物的时候，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站在那边望眼睛在看啊，那他不是说吗，你们站在那边望这天干什么，赶快去做工了。那这里也是要告诉他父亲说，父亲不要考虑了，赶快下来了。可是父亲为什么会考虑到不下来，其实约瑟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父亲不能再延迟了，要赶快叫他下来。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呢，雅各呢放不下神的允许啊，就是迦南地啊，迦南地就是赐给他们的。所以他的父亲这个时候就心里很乱啊，我该不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地方啊。就在这个纠正里面，这里，让我们看看信息的承诺。在第四十五章第十到十一节，你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亲。 我要在那里呢奉养你。当然呢，这一节呢，跟我们呢，耶稣给信徒的承诺呢，的诺言呢是一致的。那在记得在约翰福音呢，第14章到第23节呢，就这么说了。所以你看到这里吗？这里呢是约瑟呢告诉他父亲啊，告诉他父亲啊，叫兄弟们告诉他父亲说，哎，你和你的儿子啊、孙子啊，全部下来啊，连你的牛群、羊群，你放不下的都可以带来啊，并一切所有的都带过来埃及了，可以在这里住了，歌山了、啊，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啊奉养你啊，就是说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啊。那这一段呢，在约翰福音呢又有什么类似哈？我们看一下。耶稣给我们全部信徒的诺言啊是一致的，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二到第三节，他说，在我父的家里啊有许多住处啊，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准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所以这一节呢，旧约跟新约，你看它都是蛮类似的哈。然后我们看到了信息内容的事件是关于信息的内容。现在我们看看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在创世纪第45章第11节就这么说，因为呢。还有5年的饥荒啊，只过了2年啊，对不对？7年的丰收过了，还有7年的饥荒啊。现在过了2年，还有5年啊，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啊，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二点是什么？约瑟的同谋了。当约瑟呢第一次向兄弟们透露自己的时候，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啊都全听见了。所以在第16节就这么说，这风声啊传到法老的宫里啊，说约瑟的兄弟们来了。法老他和他的臣仆都什么？都很喜欢啊，就是说这法老很了解他的过去啊，也很同情他。法老和他的臣仆啊都很喜欢，表明呢法老没有什么，没有猜忌他啊，他的下属啊，全其他人啊也没有妒忌他，下属也没有怨恨他。埃及啊，约瑟呢已经呢被神造到一个柔软的地步啊，里面是柔和的，不会轻易的受伤啊，外面是谦卑的，也不会轻易伤害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呢，是周围众人的祝福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蛮受欢迎的宰相啊，在这个埃及地里面，不管是高职位的、低职位的，他都很受尊敬啊，所以他们都替他开心啊，其实很开心哇，终于这样多年了，可以看到他的父亲了。所以我们看看法老的欲望了。那法老的欲望是什么呢？法老希望呢，约瑟的兄弟呢，应该呢赶快了。在第17节里面，希望他们赶快回去迦南地啊，把他的父亲带回来，把他的家人全部给带来埃及地。那除了法老的欲望，我们也看看法老的诺言是什么，对他们的诺言哈。那在第18节，他就这么说：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 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啊。这句话是法老的诺言啊，就是说我也会好好的照顾约瑟的一家人，他的父亲弟兄。然后我们再看看法老的命令承诺之后呢，在第十九节他就这么说，现在我吩咐你们啊，要这样行啊。怎么行呢？就是呢，在第十九节他就说，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了啊。这是法老的命令啊，法老赐了那个车辆给他们啊，叫他们回去啊，把他们的家人啊、父亲啊全部给带来啊。还有关于他们的什么，第一是关于他们的运输嘛，第二就关于他们的东西了。在第二十节就这么说，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呢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其实就是说不用把一切都搬来了，埃及所有的都是你们的。在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他就说，以色列的儿子们呢就如此行了啊，就是雅各的孩子们。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呢，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了。然后在22到23节里面就这么说，他说又给他们呢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两银子，五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哦，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和以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所以他们只带的东西是足够他们回去跟到埃及来的地方，其他的就不用理会了哈。那在这里呢，他们就很开心了，准备东西了，要出发去把父亲给接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约瑟对他们的警告了，在第四十五章第二十节就说，于是呢，约瑟打发他的兄弟们回去，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什么相争啊。哥哥们呢，当年出卖约瑟的罪行啊，现在他们将要回去父亲面前全权给暴露了，因为要讲实话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约瑟吩咐他们啊，你们在路上不要相争啊，不要互相什么埋怨啊，然后怪罪啊，就让这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路上一直吵架。我当时叫你不要做，你说你怪来怪去，而且他们说你们不要相争啊，因为是兄弟。所以今天的结语呢，就是说，只有呢永恒呢才能显示出肉欲的人。其实呢，撒旦的影响呢，并会导致呢彼此坠落的人呢，是多么严重地阻止了上帝的工作了，或者呢阻止了教会和救赎失去灵魂的人了。所以愿我们呢忠实地在圣灵的统一中啊工作。所以很多教会也是很多纠争不和平，然后就拆就拆就拆，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在圣灵的统一中啊工作了，以实现呢救主赐给我们伟大的使命了。其实我们全部的使命是一个使命而已，可是每个人就觉得说我的做法是对，你的做法是错，然后就不能合一，然后就为了这些纠纷然后搞到很多问题。所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以父所书怎么说嘛，以父所书就这么说，他就说第四章第三节他就说，用什么？用和平啊，彼此什么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赐合而为一的心。主是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和平啊。十字架的工作乃是制造和平，只有当我们呢启用十字架的原则，把自己不要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才能真正与别人和平。意思很简单啊，有什么问题冷静一下，回去一下，照一下镜子，跟自己讲话一下，不要这样快就指责别人。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是小了，还不是很小，应该说还没认识耶稣之前，其实我也是这样做。我每天都会照着镜子起来的时候，站在那个冲凉房，然后跟自己讲话。我妈妈都说我可能要去看心理医生，可是我讲的那个话，现在我想起跟这里的话是不一样的，可是现在可能我要对着这个话讲。以前我起来看着镜子是说，我今天我要剪十个头啊，要染三个头，要多赚一点钱，跟这世界的那个想法加油冲劲。以前我会这样，现在可能要改变一下了，什么事情都要发脾气，回去照一下镜子，我刚才讲的是对吗？那难怪我真的有错吗？你们有发现跟自己讲过话吗？我告诉你蛮好的哦，我就是真的讲话，我是看着镜子静静，我是真的讲话，所以我妈妈觉得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我真的是跟镜子讲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蛮好的。所以说我刚才是有讲错吗？其实你要看着你自己，你觉得我是很过分吗？其实你当你讲，你在回顾你刚才所发的那个要发的那个脾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蛮好的，或者我是不是太过分了？可是如果你是跟自己讲话而想的是自己要讲的话，那就错了。那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太冲动了？问一下自己一下，我觉得是很好用的这一个东西，而要用对地方。OK， 让我第一个头来祷告。